Assalamualaikum, Dosti，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殿堂。在这殿堂里面呢，我们两个人来主持啊，但是我希望你呢能够在这当中来参与的。
对，不要每一次都是我们两个在这边讲，也希望听到听众朋友你们自己的故事，或者你对于节目有什么意见想提议的话，无论是正面是负面的话，我们都会全部接受。你可以透过几个途径告诉我们，或者发电邮，或者发短信。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，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，前面呢请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。
对，我们发现呢，其实人跟人的关系呢有时候非常复杂，其实人跟人呢都互相影响的。如果一个好事也会影响，如果一个坏事呢也会影响。所以我觉得最大影响呢，一个就是家里面有父母，第二呢就是在学校里面，老师对学生的那个影响也是非常大的，甚至影响一辈子的。
对，想想也是，以前我们小时候在学校待的时间还比待在家里长，经常对的都是同学跟老师。那说到老师，我倒是想分享一个我自己真实的经历。在我小学六年级快要毕业的那一年，当时候我们全班同学的成绩平均分都上升了，班主任为了奖赏我们，他就每人发了一份礼物。
哦，什么礼物呢？
你猜猜看是什么礼物？
吃的。
啊，跟吃有关系，他就每人发给我们一张麦当劳的优惠券。
就是你可以拿那券去买餐食。
对对对，好像5块钱，不知道10块钱。我自己拿到之后我觉得很开心，因为每人都会有一张，10多年前10块钱对于一个学生来说已经是很多了。但是我们同班有几个男同学特别顽皮，他们就站起来大喊说什么，哎呀老师你也太抠门了吧，才5块钱，才10块钱，才麦当劳，不要还给你。哎，我们的班主任听到这句话之后
伤心
伤心，真的，他没有破口大骂，他夺门而出了。夺门而出的大概我都忘了怎么多久了，反正回来之后你发现他的眼睛都是红红，他的鼻子都是红红的，这下可大事情了。后来他语重心长的劝勉我们每一个人，他说这个世界上对你好不是理所当然的，你想想看，老师他没有义务要发优惠券给每一位同学。
对呀，他没有义务。
对，你想想看，班上有多少个人，40个同学每人一张啊，多少钱
那里？那就不少钱呢。
不少钱，所以他说你们要懂得感恩，哪怕以后有人送你礼物，你尽管不喜欢也好，你也要笑着说谢谢。最少你可以跟他说啊，这份礼物挺不错的，你可以后来把它转给别人呐，你可以搁在一旁也好，但是千万不要让送礼物给你的那个人难堪。
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老师呢起到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作用，就是说奖励你努力的学习，但同时借着这件事情也教导大家你要有感恩。
对，
不是说你所有的东西都是你应该得到的，人家给你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恩典。
对啊，人家可以不给你的，所以一定要珍惜别人对你的爱，不要以为任何事情都是理所当然，即便你父母亲对你的爱也可以不是理所当然的。
那接下来我们在天津中的家庭呢，我们分享一个人物啊，这个人物呢你听起来好像很可恶很可恨的，但是呢他的确是主所选的一个士师，他的名字叫参孙。
家里多一份付出，多一份甜蜜，
家里多一点谅解，多一点爱，
家里多一份宽恕，多一份幸福。
圣经中的家庭有佳美的典范，值得学习，有失败的例子，值得引以为鉴。 让我们在圣经故事中汲取教训，建立一个温馨和睦、充满爱的家庭。圣经中的家庭。陶拉特史诗记记载了一个士师，名叫参孙。参孙是一个充满了戏剧性的人物，他的生平呢曾经拍成电影，所以许多人也知道他的名字。他母亲还没有怀孕便见过天使，这天使身份特殊，根据史诗记第十三章，总不是神子本身，也必是主十分重要的代表。天使宣布参孙一出生便要归主做拿细尔人，清酒浓酒都不可喝，一切不洁之物都不可吃，终生不可以剃头。他出生的任务就是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压制。参孙一长大，主耶和华便赐福给他，在原居地索拉和以石陶中间，耶和华的灵便降临在他的身上。参孙因得着主耶和华的灵，不但力大无穷，空手制服壮士，一个人把30个非利士壮汉吓得发抖，就是让他连内衣也剥光了，甚至手执罗腮骨，一股气的打死了上千个敌人。更了不起的是，他有一副名副其实的飞毛腿，连狐狸也跑不过他，被他一只一只的捉住，绑着尾巴点火。他无常以前呢，还推3000人坐着的古庙大柱，把古庙推倒，将3000非利士人压死。这样的一个奇妙人物，古今未有其右。可惜的是，参孙虽然有此神力，结果却是因为他个性放荡而系婚姻，终生沉迷在美色当中，把主给他的恩赐，把自己的大好前途都断送在自己的情欲里。首先，当参孙从家里下到亭拿非利士人那里，看见了一个非利士人的女子，便爱上她，要求父母把她娶来为妻。根据穆萨律法所记，以色列人是不可以和外邦人通婚的。他父母不赞成，但参孙坚持自己的意见，他父母无奈，只好为他完成了这一桩不合圣经原则的婚事。虽然第14章4节说这事是出于耶和华，因为他要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，但并不表明这是主耶和华要借他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方法。无可否认，主耶和华绝不会行与他诫命相违背的事，要救以色列人有许多方法。参孙选择了娶非利士人的女子，证明了参孙对穆萨律法不尊重，也证明了参孙对婚姻根本不尊重。参孙娶了这外邦女子，只是基于因我喜悦她，对主的旨意，对父母的意见一点也不管。参孙及后又多次的亲近妓女，又与不正当的妇人来往，被挖眼，促进非利士人所侍奉的神大滚古庙，羞辱了主耶和华的名。虽然把古庙推倒了，压死了几千非利士人，但主绝不会采用这一种使他圣名受损的办法去完成他的旨意。参孙虽然领了主所赐的非凡的神迹，却把主荣耀的工作给玷污了，这责任应由参孙来负责，绝对不是主自己的旨意，也绝对不是主的办法。参孙一出母胎就归主做拿细尔人，拿细尔人的一项规矩就是不可以挨近埋首的和一切不洁之物。参孙虽然手刃狮子几日以后，经过死尸身边，见有一群蜜蜂和蜜 在死尸之内，就用手取蜜，且吃且走，还洋洋得意地给父母吃，只是没有将接触死尸的事告诉父母。拿细尔人的另一个条例就是不可以喝酒，而参孙在娶妻七日的婚宴当中，免不了跟大伙大吃大喝，喝了酒以后得意忘形，要人猜谜语。在拿细尔人的条例当中，似乎留着头发是参孙唯一的特征。有人以为头发是他能力所在，其实长头发只是一种礼仪，又或者是许愿的象征，并不是能力所在。能力是出自主，正如遵守主律例的人，主赐他力量。律例本身并不是力量，若长发可以显示力量，达伍德的儿子亚沙龙的头发可能比参孙的还要长。参孙整个人沉溺于情欲，他一直还在以为自己的长发沾沾自喜，满以为力量还在，却不知那把头发仅是顺服主的象征。当他的七条发就被剪下，也就是他失去了拿细尔人与主所在立约当中所有的象征，失去了一生的见证。他从梦中惊醒，心里说，我要像从前几次一样出去活动身体。他以为自己仍旧拥有神奇大力，轻易地可以把捆在身上的麻绳弄掉，却不知主耶和华已经离开了他，他已恢复了俗人之身。耶和华已经离开他，多么令人伤痛的一句话。今天有一些曾被主大用的人，犯了罪仍不觉悟，依旧地站在讲台上大声疾呼，依旧地马不停蹄地到处奔跑。可惜那曾与他同在的主已经离开了他。外表上他可能仍旧身材高大，威风八面，声泪俱下，而里面的生命却是像患了艾滋病的人，变身无力。他的情况有如何西阿书当中第三章第四节所说，必多日独居，无君王，无首领，无祭司，无以弗德。与主已经断绝了关系，生命中已失去了能力，只留下老我在挣扎。参孙这一位由主所拣选的伟大士师，从情欲的梦幻中醒来，他被非利士人拿住，挖了双眼，而且是居在监狱当中受折磨。参孙一度蒙主耶和华大用的神仆，被拉到非利士人的神大衮庙当中去被人侮辱。往日主在他身上的荣耀已经失去了，往日他的光辉成就也失去了，巨人倒下了。如果我可以引用达伍德为扫罗所做的哀歌，我将抄下这样的几句话：以色列呀，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，大英雄何竟死亡。不要在加特报告，不要在亚什基伦街上宣扬，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，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惊夸。当主耶和华的灵仍与参孙同在时，吼叫的狮子不能害他，强敌不能害他，自己的同胞不能害他，只有他自己才能害他自己。他轻视婚姻，乱搞性爱，最后被敌人制服。待参孙最后醒悟时，他才记起当年手执卢塞鼓，杀人成堆，盟主赐他泉水解渴，恢复力量，免至终生为非利士人所杀的那段日子。他体会了能力原来是来自于主，于是他要求拉着他手的童子带他到托房的柱子，抱住两根柱子。其实房顶观看热闹的非利士人，包括首领，男女老幼约有3000，他们见参孙手抱大柱，以为他神经发作，乐得狂呼大喊，
赞美他们的神大衮。就在这狂呼大喊、鼓乐喧天当中，参孙低头向主敬拜，认罪祷告，求告耶和华说：主耶和华，求你眷念我，主啊，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，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挖我双眼的仇。参孙说完了，大吼一声，尽力屈身，将两根大柱推倒，把所有的非利士人连同自己一并压死了。这空前绝后的大力士，这未出母腹便蒙召的拿西尔人，这以色列的一代伟人士师，就这样与敌人同归于尽。他死的虽然英勇，但却留下了不尽的唏嘘。若参孙肯在婚姻上自重，像希伯来书第13:4所说的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玷污，因为苟同行淫的人，主必要审判。他必不至落到这个地步。参孙虽然有这么多属灵优越的条件，这么大的恩赐，却轻视了婚姻，一生沉溺在女色当中。他不理圣经原则，不管父母劝告，结果不但丧失了自己的生命，也辜负了主的恩召。亲爱的多斯提，美满的家庭建筑在美满的婚姻上面。若有人在婚姻上随便，他的家庭必受痛苦，他的结果必像参孙，玉石俱焚。
话语是永恒的光，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。
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，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。
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，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。
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，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。
话语。
马太卷28:19-20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
塔勒密的兴起许多门徒。我们称尔撒最后所说的话，使万民做他的门徒，为大使命。然而希伯来语的塔勒密的门徒是什么意思呢？在耶胡德文化里面，尔撒培训门徒的方法是独特的，学习这种方法能给我们新的发现，使我们知道如何完成尔撒所吩咐的使命。尔撒活在一个宗教文化浓厚的时代，该文化非常重视对天经的认识，人们也十分尊敬拉比，因此做一位有名望的拉比的门徒是一件光荣的事。人们对拉比的期待是，他们不但应有深厚的天经知识，更应该借助自身的榜样，显明如何照天经而生活。虽然门徒的目标是获得拉比的知识，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品格要像拉比。人们期待门徒成熟的时候，能把从拉比身上所学习的带进社会，并加上自己的体会，兴起自己的门徒。人们期待门徒离开家庭，抛下工作，加入拉比的苦修生活。门徒一天24小时与拉比一起生活，从一个城镇走到另一个城镇，教导、工作、吃喝和学习。他们讨论经文的意思，也把所讨论的应用在生活中。此外，门徒应该做拉比的仆人，在服侍拉比的需要的时候，必须顺服他们的权柄。实际上，拉比这个词的意思是我的主人，有非常受人尊重的意思。拉比和门徒有非常密切的关系，人们认为拉比应该像门徒的父亲。在马太卷26:35那里，布特鲁斯说，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这句话反映出一般门徒对拉比极深的爱。相反的，不论尔撒是不是弥赛亚，犹达斯背叛他都是件令人无法想象的事。尔撒强调，在他的文化里，门徒抛下一切来跟从他并不是极端的事。尔撒训练门徒的独特方式，给我们一幅蒙召做奈萨拉的新图画。我们常常把焦点放在分享信息上，而不是在人面前活出尔撒的样式。教导真理固然很重要，但尔撒门徒训练的方式远比传讲信息有更深的含义。他与门徒一起生活，使他们知道如何像他一样，然后他们出去栽培自己的门徒，尽最大的力量做门徒的榜样，教导他们。通过这种一起生活、学习、教导的亲密关系，来建造上主的国。通过这种门徒训练方式，我们发现尔撒不只对得着我们的思想有兴趣，他更要得着我们的心灵和生命。如此，我们跟随他的热心就会化作有力的见证，并能感动他人也来跟随他。
刚才我们在这个当中听到这个兴起许多门徒，其实呢在这个当中呢，主不单单是让我们能够去跟随他，更是成为他的门徒。这个门徒来讲呢，就是跟随那个拉比，从他的当中学习知识，更是效法他的品格的榜样。那这就是以前的这个老师跟门徒的一个关系。其实呢，我们的主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不单单信主，更是做主的门徒，也就是一生来跟随他，把他的品格，把他的样式能够彰显出来。
是的，就像刚刚我分享过我的小学六年级的班主任，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都会有自己的拉比老师或者师父，你可能跟他学习一些技能，一些的技术或者知识，效法他的言行举止，甚至他待人处事。但是尔撒，我们作为他的门徒，跟地上老师的分别在于，你是建立一生的关系。可能你学校的老师是阶段性的，你也很久没有见过他，但是尔撒跟我们的关系是尾声，我们又要把生命把命运交给他。就好像一个女人，她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一个男人，托付给她丈夫，同样的意思。而且我们还是要接受上主的呼召，要摒弃过去那些旧的生活，愿意活在上主的里面，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生命。
刚才我们从那个参孙的经历里看到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。他作为一个士师，而且呢他是真正母亲求来的啊，
对，
在主的面前不断的来求，就得了这么一个儿子。那他本身来讲应该有个很好的见证，可惜呢他真正的在他的人生的里面呢，他走了歪路，结果被这个敌人所杀害啊。在死之前呢，他真是求主来怜悯，让他能够抱起那个柱子啊，一下把整个的房间都倒塌下来，把所有的敌人都杀灭了。所以呢，你看到这个也是一个反面的人物，他本来可以成为别人美好的见证，结果成了反面。所以这个值得我们今天是好好的去思想，好好的去学习。那最后呢，我们看一节经文，引之乐提摩太二书二章二十一节。
所以如果有人洁净自己，离开卑贱的事，就会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主使用，预备做各种善事。
如果有人洁净自己，也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污秽和不配，我们改变自己，脱离这些卑贱的事，就可以成为主所使用的贵重的器皿，能够被主来使用。所以我们的 Dosti 能够在你的人生当中真正的去认识主，也能够被主来洁净，成为主所使用的器皿。不要效法参孙，在人生当中我们真正的完全的依靠主，我们就可以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 Dosti， 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